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二章，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哈，西方人不坐月子，其实以色列应该也要坐月子的。你看第十二章哈，第二节，你小谕以色列说，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，他就不洁净七天，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，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。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，要在家居33天，她洁净的日子未满，不可摸圣物，也不可进入圣所。这个话哈，说起来好像多余，因为妇人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到圣所，也不可能摸到这些东西。但是摩西或者上帝为什么在这里要多讲一句多余的话呢？就是还是一样，一方面强调妇人在这个时候算是不洁净的，一方面强调圣所只是某些人能去的啊，这它重点在这里。这里讲了好几件事哈，就是一个人如果生了孩子，生了男孩呢，这个他就不洁净。各位姐妹请原谅了，生了女孩呢就双倍的不洁净，女人比较肮脏一点啊。当然，这个都是在过去的时候这种形容的说法。我们当然相信男人女人没有什么哪一个人肮脏一点不肮脏一点，而且在这里所有的规定都是圣洁的，而不是指的卫生的事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那为什么旧约里要有这样规定？看起来呢就让我们的姐妹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啊，怎么我们被男人看成肮脏的还不打紧，上帝也说我们肮脏，而且我们比男人肮脏两倍，生一个男人只要用七天就把你弄干净了，生一个女孩子还要用两个七天，双倍的脏。各位，我自己觉得在圣经里很多看起来对女人比较多比较苛刻的要求啊，是保护女性的。因为我想我觉得几乎每个社会都是这样，我们男人犯错了，特别在性上犯错了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犯错了悔改了又是一条好汉。女人呢，特别在性上犯错了，就很困难了。一个男孩子如果说是以前花天酒地啊，20岁30岁以后啊悔改了，他要再结婚不太困难。一个女孩子如果跟这个男人睡觉跟那个男人睡觉，他到了30岁20岁想要再结婚就比较不容易了。所以上帝为了保护女性，就对女性有比较多的要求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那样，你要谨慎。不是神给男人犯罪的机会，而给女人呢好像比较宽，比较严格一点。是严格，那是对女性我觉得有更大的爱。因为社会上当然犯罪在神眼前都是罪，而且都可以认罪悔改得到洁净。可在社会上呢，女性特别在性上犯的罪呢比较不容易得到原谅。上帝为了保护你，就给你多一点的约束和提醒，免得你受苦更多嘛。这个包括从女性一生下来，上帝就说你们是双倍的不洁净，要等个两个七天哈，就是女性总是要比男人更洁身自好一点啊。经期的时候算是污秽的啊，这个在后面利未记15章有讲。我想这些啊，都是指我刚刚讲的两件事。一个希望女性在性上面更保守一点，谨慎一点。当然神希望男的女的都不要随便了，只是男人随便悔改以后回头还机会很多，女人就比较少，所以有这样的限制。另外一个我想也是对女性的身体的保护，在经期对女性的身体是如果有性行为是比较不好的哈，比较容易有伤害的哈。那个第三节第八天给婴孩行割礼哈，我也看过很多书了，就是在第八天割礼，这个割掉这个羊皮，在复原在疼痛上都是一个最恰当的时间。不过我不是专家，我就不去讲，这也不是很重要哈。 好，生男孩坐月子33天，生女孩坐2个月子66天。那么我理由都还是一样，并不是说生了一个女孩子妈妈身体亏得特别厉害，或者生了一个女孩子妈妈特别脏，所以要经过那么长，比经过男人要生男孩子要双倍的那个洁净的时间。就是神从小在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，女孩子哈，如果就字面来讲好像比较特别污秽，不是她特别污秽，而是女人在性的事上要特别洁身自好，免得你真的回头都很不容易。好，第六节哈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这个话我们当然很熟悉了，路加福音第2章22节，就是当玛利亚满了洁净的日子就要上耶路撒冷去哈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有做这样的事，就是无论是为男孩或者为女孩，洁净了满了以后要把1岁的羊羔为燔祭，还有雏鸽啊，或是斑鸠为赎罪祭，那么为他去赎罪哈。这个他不是指婴孩，这个他是指那个产妇啊，为他来，那个就从后面来讲是为那个产妇，特别是第7节哈。那么第6节呢，我们看也是为婴孩要献祭的，因为他有讲到说，无论是男孩是女孩子，哎，圣经讲到很不合我们中国人的观点。但圣经讲当然是很正确的。什么叫很不合我们中国人观点呢？就生一个孩子，孩子生下来我们都会说是一个喜事啊。可是圣经呢，生一个孩子生下来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罪过，哎，要赎罪的。这当然也不是佛教的讲法，当然生孩子都是喜乐的事了，神给我们产业。但是基督教里面一直或整个圣经里一直有一个这样的观念，就是人是有罪的，所以即使生下来这么有福的一件事情啊，真的好像生了一个孽障一样，生了一个怪物一样，生一个孩子不是快乐的，生的和被生的都好像还要隔离一下。就是我们中国人来看真的觉得很奇怪，生小孩这么快乐的事怎么是好像是开了罚单要去罚钱一样啊。是知道人真是有罪的。那当然再一次牛羊血也不能赎什么罪了，这只是让我们更加知道我们需要去依靠上帝，我们没有人是无罪的，连小孩子也是，我在母胎中就有罪了啊。这个大卫在那个诗篇里面讲的话，我们有罪，小孩子生下来也需要做赎罪的工作。当然这个你可以说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但是这个象征性的说法也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被洁净。这里的经文呢也可以还有一点点的反想法，就是婴儿洗。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比较不接受婴儿洗哈。那么因为我们相信洗礼一定是要有信心，婴儿不能有信心。好，我承认我自己也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对的哈。不过或者说我也接受这样的看法，不过当你有婴儿洗的教会，我们也尊重这个传统，有婴儿洗的教会通常就是把婴儿洗跟割礼放在一起来讨论，就是父母知道儿女的罪恶，以至于希望用一些外在约束的方式让他能够认识这个上帝，就像以色列受割礼一样，他也没有机会跟上帝立约，这么一割，老爸一割，他就进入上帝的约里了，真是强迫的，强迫还要流那么多血，还那么痛，那么好像真是有点残忍。不过，神的意思都是美好的。那在新约的时候，也有人讲到说，每一个人，即使在婴孩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把他带到上帝的约里面。当他以后要自己再去肯定，但是我们把他带进去没什么不好。我想这个道理也是对的。婴儿洗要不要，这个教会历史上太多争执，我宁愿用正面一点来看，就是你要主张只有成人礼，成人洗也很好啊，信靠上帝才能受洗。你要觉得说我们有责任让婴儿早一点进入跟上帝的关系，我觉得也不是也无可厚非哈。 我是因为这里讲到说洁净的礼仪而言，我在这里说这件事。下面我们看第十三章，这个十三章开始呢，就是查这个大麻风。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人有一些解释说，这个大麻风其实不是大麻风，只是在讲一些皮肤病而已。我想圣经讲大麻风，我们就讲大麻风吧。那是不是皮肤病，我在这里都不去讨论它。那我们要了解一个重点，我觉得跟不只是大麻风，恐怕跟很多的疾病都有关系啊。就是当一个人如果有病了，要做什么？我自己哈，我觉得这里跟什么神医啊，或者是相不相信神机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我认为从这里来看哈，如果从其他动物来看是这样，人应该更是这样，可是好像是相反。什么叫从其他动物来看？各位，我们今天是有兽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没有兽医了，没有兽医嘛，猫生病、狗生病、鱼生病，照我所知道的，就是神给每一种动物包括人有很奇妙的自我医疗的能力。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自我医疗的能力。那么生了病，跟动物植物一样，植物也是一样，可以想办法医疗自己的病。我觉得我们人一定也有这个能力。我们人不但有这个能力，我觉得人我们人可以比动物有更大这样的能力。可是呢，我们就懒了，现在什么都靠吃药打针和医生嘛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人这个自我医疗的能力恐怕是越来越差了。好了，这不是我要讨论的哈，只是我从这里有想到一点，就是圣经上讲到得大麻风病的时候怎么办。那我也说了，得大麻风病固然是特别讲到大麻风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病，恐怕这个原则也可以用在每一个病症上，也就是说你生病了怎么办。而我们今天一般说生病了就是看医生吃药打针，在神给以色列人规定里面好像没有看医生，事实上医生好像也没有那么普遍，就是我说的人好像有自我康复的能力。那可是人生病了不是去看医生，人生病了做一件什么事，虽然他有自我医疗的能力，就是隔离。那么因为人生病的时候不但是在病中啊，他即使他可能可以自己康复，但是他也会传染啊。所以隔离就是在旧约里面，人生病就是隔离，不大讲什么要看医生的，因为人能够自我康复，但他在还没有自我康复之前，那么也希望他不要传染这样的病。所以这个隔离叫 quarantine 啊，在我们这个 SARS 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， SARS 一定要隔离啊。那所以这里啊，查验大麻风的时候要隔离啊，就跟我们新约里面讲到的是要把那个面教从我们当中除去，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的原则是一样，就是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最小的一点点的罪恶在我们当中蔓延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们不希望这样，一点面教能让全团都发起来，所以把它隔离，把它就是把它看作外邦人一样。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，就是那个跟继母同居的这个保罗讲。那在长大麻风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哈，第一个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医生啦，那么生病了就去看祭司，祭司呢也不是开药，祭司就说你自己去隔离吧，把他隔离了，然后呢，当那个人慢慢自己康复了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回来了，所以生病不住院就是被隔离，免得你影响到别人了。这是第十三章的第四节第五节哈。就祭司在这里跟医生很像，但是跟医生也不一样，医生是开治病的，祭司并没有治病，但是祭司呢也需要诊断他是不是真的得到洁净了。好，这个大麻风是这样哈。下面讲了好多这些病哈， 都是一样，要把它隔离，可能大概有七天关锁，那个七天，一直到那个自我医治的能力发挥了，大麻风检定已经好了，就可以重新回到人的当中。那第四十五节哈，十三章四十五节，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，他衣服要撕裂，也要蓬着头散发，蒙着上唇喊叫说：“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！”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，他便是不洁净。他即使不洁净，就要独居营外。各位，你也知道，这个独居营外就是在那个隔离嘛，就在那个旷野的时候就隔离了，要不然这个传染病一起来就不得了。到后来哈，还是有这样，就是在耶稣时代和甚至罗马时代都这样。大麻风病出来的时候，在街上就要喊不洁净的了，不洁净的来了，这当然是一件很屈辱的事情，他要自己喊自己不洁净。那么不过你要知道，这没有什么不人道，这个是为了不要让别人更得，所以有点分开。不过这里哈，身上长了大麻风喊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，并不是后来讲到说他不洁净了，然后他出来之后买东西的时候都要大喊，或者我们看那个冰汉那个电影一样，出来买东西还会被人家丢石头啊，或者是生活，这不是，这是他第一次发现他有大麻风，他就要喊我不洁净了，然后去找祭司，祭司看他的确不洁净，就要把他隔离，然后一直到他好的时候再回来，是正面的。那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很多解经家说这不是真的大麻风，因为大麻风不会自己好的，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圣经上的话。我也觉得，我再一次说，我觉得人的自我的医治的能力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有，我不反对看医生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self indulgent 这纵容自己的情形下，我们这方面能力就越来越差。那大麻风和我说其他的病一样，就是都把它隔离开，隔离的时候不传染，隔离的时候自我治疗，不是很好吗？也是最该做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这我们在 SARS 以后看到真是很明显，大家都这样做。其实因为 SARS 的病毒比较厉害，其实每一个病都应该这样。而更重要的，利未记也不是讲每一个病都应该这样，我们从新约来了解，重点在我们务必不要容许罪恶在我们当中，务必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当然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我们不能因为耶稣赦免罪人我们就故意犯罪。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是越来越就在圣洁的事上很谨慎的。那四十七节，十三章四十七节哈，这些衣服无论是羊毛衣啊、麻布衣啊，什么东西通通哈，就是这些都算是有病的了。然后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蚕食的大麻风呢，就要烧掉，这是在五十二节最后一句话哈。就五十二节哈，那染了灾病的衣服，或是筋上尾上，就是横的和直的，筋和尾就是横的和直的，横的应该是筋，直的应该是横的应该是尾，直的应该是筋哈。或者是羊毛上、麻衣上或皮子上，这个都要把它烧掉。好，各位，当然你可以说啊，这是非常不合医学啊，衣服哪里会得传染病嘛？不会得传染病，也许不会传染大麻风。这个是不是它在医学上对不对？这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就姑且说，我们一般看麻风病不会传染到衣服身上吧？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一般疾病那个细菌都会在毛巾啊或什么上有嘛，所以牙刷当然不会得大麻风，可是有大麻风的牙刷的人刷过牙，可能那个病毒在那上面啊。牙刷也不会得 SARS， 牙刷也不会得 AIDS， 牙刷不会得，毛巾也不会得，因为那都是死的嘛，不会得嘛。可是那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传染的媒介，所以这里还是说把那个传染媒介都要烧掉，这实在是非常和第一个很合卫生的观念，第二个非常合属灵的原则，就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带菌体，把那个罪恶扩散给别人。 教会当然是爱罪人的，耶稣也爱罪人，但是我们在爱罪人的时候一定是让他信靠耶稣认罪悔改，而不是像很多人说的什么包容包容，接纳接纳，宽大宽大，结果他也没有悔改，就在教会里面或者团体里制造纠纷啊。那这段这个大麻风病的事情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很合属灵和这个卫生的原则哈。哇，下面又讲到大麻风哈，讲到大麻风的这个洁净哈。而当你好了以后哈，第十四章的第三节，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，免得他传染，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了。如果真的好了呢，就要用这牛膝草，所以牛膝草常常都跟救恩连在一起。那个逾越节的时候，那个血是用牛膝草打在门上的，这实在是像这个像救恩的含义啊，救他们脱离上帝的震怒。那么这里牛膝草也有一个用意，就是使人洁净的，一方面使人脱离上帝的震怒，一方面使人洁净。其实这两个当然还是一个了，因为人不洁净就会惹上帝的震怒，人洁净了，上帝的震怒就不在他身上了。好了，他洁净了，然后就用牛就要拿牛膝草，然后杀这个一只鸟啊，就是一个火鸟，就不是一个很大的动物，然后要把这个鸟的血呢，要第七节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人身上撒七次，然后呢就可以回到营里面来了哈。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那个羊哈，两只鸟，一只杀掉了，一只放掉了，这个跟那个两只羊的情形是类似的。我们等一下会讲，这里讲到是两只鸟。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哈，这个求洁净的人，也就是原来他是大麻风被隔离了，现在已经好了，那么他就要洗澡啊，然后再进营啊，其实还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。不要把帐篷里面弄脏了啊！虽然你已经洁净了，不过还要在外面七天，一方面不要让里面就又脏了，另外一方面也让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是一个干净的人回来了。然后以色列人是最爱卫生的民族啊，第八节啊，求洁净的人要洗衣服，还要剃去毛发，我不知道眉毛要不要剃掉，大概是不需要了哈。因为这些地方你也知道容易藏污纳垢啊，上帝的啊，
眉毛也拔掉，
第九节也要拔掉哈，
啊，
全身的，凡是有这个，就我不知道做的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么多了哈，因为眉毛啊可以再长吧哈，有的不知道是不是能再长哈，
就很慢
哈 ，OK， 反正就是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就要把它弄得。彻底的弄得很干净，好，但是你圣洁了，你就把这些就献祭了，你洁净了哈，你看你洁净，你生病第一个让他能够好，这个好没有不用医生的，就是隔离，然后等到时间那个得洁净了，这个是一定是亲人就带他去见祭司，然后就可以说隔离的解除不是立刻的。是有一个的步骤的，然后再把它毛剃了，然后再献祭了，那么到最后他自己能献祭了，那就洁净了。好，这个是当然比较重要的，当然不是说对我们来讲是大麻风的洁净是重要的，那个不是太重要的，因为这单讲病的洁净的话，那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。比较重要的呢，是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看到有长大麻风的，那么神那个主耶稣让他洁净了，让他们十个洁净了，可是呢，只有一个人回来谢谢。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，而且回来那个是撒玛利亚人哈， 那我们不太能够把这里直接跳到那里，但是也有关系，就是被洁净的要有感恩的心，这里也是洁净了以后要献祭的啊。不仅是赎罪，我想那个洁净的人也是有感谢的意思啊。好，下面我们也不太懂啦，但是我们在台湾很多，我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啊。在台湾啊，两个原因让台湾的那个房子啊会生病的。是房子怎么会生病呢？就是一个是台湾太潮湿了，容易长霉。第二个呢，台湾太多偷工减料了，所以呢那个水啊会渗来渗去，所以很多房子呢墙壁呢油漆会掉下来，然后会长绿霉。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怎么样，我看兄弟之邦大纽约也是。对对对，基本上就这个原因。一个对了，一个是偷工，还有一个就是太湿。那在干燥一点地方比较不会，可是以色列人在的地方够干燥了，也还是会有哈。就是原来房屋也会生病啊。那我也看过读者文摘讲过，在现在的豪华大厦里面也容易生病，包括那个什么那个退伍军人病症呢，就是那个 air condition 里面也可以藏一些细菌的。那么然后现在的那个很多的新的大厦里，越新越干净玻璃的，它那个封闭的非常紧啊。那么封闭的太紧以后，像我们用的这些电脑啊，这些设备啊，温度稍微高一点都会分解出一些化学物质，对人体也不太好。好，这我们就不要去多谈了。但在这里就讲到以色列实在是一个很卫生的民族，卫生和宗教上的圣洁我们可以一起来讲啊。西方人是认为最重要的圣洁 next to holiness 就是 cleanness， 干净一点。那我们注重干净，但是如果干净变成像法利赛人一样不注意到内心的圣洁，那是更不好了。好，下面这个第14章的33节就开始讲到房子如果生病了要怎么样做哈。那也是一样，也需要隔离哈。那隔离就是把那个第40节啊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，然后把那些灰倒掉啊什么这些情形哈。我们看实在是很注重卫生了，是很应该的。那在这里也有一些宰杀献祭的情形哈。下面第15章哈是也是患病的。那前面花了很多篇幅讲长大麻风，因为这大麻风当然不传染，其实不太传染的哈。我想有人说是皮肤病也好，但我说重点不在说是不是大麻风或者皮肤病，就是讲上帝对于这个有病的一个隔离。那可不可以用在有罪的人身上也要隔离，免得这个罪继续不断的扩大？我想也可以这样讲了哈，就只是罪的隔离不是隔离，罪的隔离是要消灭它。但是把那个不信主的人赶出去，把那个在教会里跟继母同居的赶出去，把一个犯罪屡戒不听的人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也跟隔离有点像。就是我们不要让一粒老鼠使坏了一锅粥哈，只是又不要变成法利赛人自义。我们需要惩戒，照着上帝的话来惩戒，只是我们自己要知道，我们还是因信称义的，我们也不是行为变多好才称义，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但是人真的需要去信靠上帝，那是我们一再肯定的哈。15章哈，这个漏痣也是不洁净。那当然这都是我们从今天来讲不是很科学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不是在强调上圣经上的话不科学，我们相信圣经上的话都是上帝讲的，都是重要的，都是正确，都是我们应该听的。这里他如果有一些特别好像很过度的防御甚至不科学的防御，只是在讲到说神强调洁净这个事情。我说我也好像不太科学，就是第15章的第6节，做患漏痣的人所做之物必不洁净。哪里漏痣哪里会传染嘛，你擦一擦就好了嘛。那么但是他在这里说那个算是不洁净，其实他那不洁净的重点也就是说什么，把它擦干净一点嘛，洗干净一点， 这都很不容易，就是都很稀奇啊。今天到以色列，很多人说以色列区就干干净净，阿拉伯人区就脏得不得了。我想也是这样，咱们中国人也是很脏的，尤其是不信靠上帝啊，容易脏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就特脏，我看他写的那些传记里面写到不是很卫生的哈。那这里的不洁净也就是说有一段隔离的情形，然后把那个肮脏的东西去掉哈。好，那下面这些什么不洁净的人在什么情形下怎么样哈，我想我们就不去仔细看它，重点就在神要卫生，卫生的方式就是隔离，然后用水洗干净。那用在属灵的事上也是，有罪的话他要隔离，免得他继续把他的罪恶的思想像面教一样扩大。但是我们总是活在罪恶当中，我们也承认我们需要赦免，我们也需要圣洁，那我们需要很恰当的来把持这个原则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